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9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 PGN 磊毅提醒客户为周五可能的停电要做好准备。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湾区出现了第二例的猴痘疑似病例。最后的一个消息是核桃溪市议会要求枪支拥有者在家中给枪上锁。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目前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也就是我们说的 PGNE， 正在建议湾区的客户啊，为本周五，也就是明天的超高温的天气要做好准备，因为呢高温可能会导致停电。 PGNE 的发言人马塔萨基辛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说啊，这可能是一个涉及到全员的问题，并说工作人员也会出动准备来应对和高温有关的停电。萨基辛说，全州的公用事业管理者、加州的独立系统运营商可以决定发布一个弹性的警报。这个警报呢，是一个鼓励客户自愿减少电力消耗的通知。那么根据加州独立系统运营商的说法，大多数的这种弹性的警报会发生在傍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太阳能比较少，很多居民返回到家中，这就意味着使用更多的电力。萨基辛说，变压器故障会导致气温过高时停电，也是停电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变压器呢，通常它会帮助把电力啊从电网分配到家庭或者是企业，它需要一个时间来冷却的，特别是到了晚上。但是当温度在一夜之间居高不下的时候，那么变压器中的部件啊就会过热，并且会发生故障。很多内陆地区的设备呢，是为了处理更热的天气而设计的，所以呢，在平均气温比较温和的沿海的地区，变压器就可能会更经常的发生故障。所以如果真的是停电呢， PGNE 的官员就会建议人们要准备一个充满电的手机，还有呢要准备手电筒、收音机和电池。那么人们呢应该是拔除掉除一盏灯以外的所有电子产品的插头，然后呢在电力恢复之后再一件一件的把电器打开。那 PGNE 呢还建议居民啊，在冰柜和冰箱内呢要放置一些额外的冰块，并且呢把门关好。还要确认一件事情啊，就是确保任何的发电机呢都是由有执照的专业人员来安装的。那萨基辛还说啊， PGNE 的工作人员会定期的接受高温安全的提示，特别呢是在高温天气下工作之前，员工们是都接受过的集训培训的，并且相互监督对方是不是有热衰竭、抽筋或者中风的迹象。那如果有这些迹象发生呢，工作人员就应该立即停止工作。根据国家气象局的数据，在本周五，东湾和更远的内陆地区的气温可能会达到100多度，也就是说比38摄氏度还要略高一点，所以大家也一定要注意防暑。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下面的一个消息。最近一段时间，湾区卫生官员是确定了湾区的第二例猴痘疑似病例。这个病人呢，曾经和先前的检测呈阳性的人有过密切的接触。这个病例呢，是在阿拉米达县发现的第一例，也是加州的第八例。那湾区的第一个病例呢，是在上个周五报告的，患者呢，是一名旧金山的居民。在美国，目前至少有40个病例被报告。在今天也就是周四，卫生官员说啊，这一位阿拉米达县的居民的正痘病毒检测是呈阳性的。那正痘病毒呢，是一个包括猴痘在内的一个病毒的属系。官员们说啊，加州公共卫生局是在一个州实验室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测试，这个疾病测试和预防中心的进一步的测试就可能会在几天内来确认这个感染是不是猴痘。这个病例呢，是四月份爆发的全球疫情中越来越多的感染集群的一部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在27个国家已经有超过780个猴痘病例的报告，大多数病例呢都发生在男性的身上，特别呢是发生在那些被认为是同性恋或者是双性恋的男性。阿拉米达县的官员并没有说明当地这起疑似是猴痘病例呢是男性还是女性。当地的卫生官员说啊，猴痘对公众的风险呢仍然是很低的， 猴痘是通过直接或者是密切的接触来传播的。目前爆发的很多病例呢，是被认为在性接触中而传播的。那么猴痘通常呢，是通过皮疹来识别的，皮疹上有凸起的皮损，并且充满了液体。感染呢，通常是通过这些皮损传播的，其他症状包括发烧和身体疼痛。阿拉米达县传染病控制人员卡维塔·特里维迪博士在一份声明中说，怀疑自己患有猴痘或者是已经出现症状的人呢，必须要立即和他们的医疗保健人员联系，要及时的治疗。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在本周二，核桃溪也就是湾区的 Walnut Creek 市议会是一致通过了一个条例，要求在这个城市的枪支所有者在住宅中呢，需要把他们的枪锁好。这个条例要求人们把储存的没有人看管的枪支必须用枪锁或者是上锁的容器给固定住。上锁的要求适用于没有被合法携带的枪支。合法枪支所有者呢，仍然可以在任何时候在家中携带上膛和没有上锁的枪支。那这个条例呢，也允许合法的枪支所有者把枪支完全填满弹药。在湾区的几个城市，包括阿提亚、Antioch 和 Pleasanton， 都有法律要求枪支所有者要把枪锁起来。核桃溪市议会的成员凯文·威尔克在周三说啊，这个条例是用于教育，而不是把枪支定罪。威尔克说，我们想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宣传这个条例，作为帮助预防事故、帮助预防悲剧和拯救生命的一种方式。在周二会议的一份工作人员的报告中说啊，加州是已经有一个法律了。这个法律规定，一个人如果疏忽地把枪支存放或者是留在他所保管或者控制的场所内的任何位置，并且在所有者知道或者是应该知道儿童有可能在父母或者是监护人允许的情况下接触到枪支的时候，这样做是犯法的。除非这个人，也就是这个枪支所有人，是采取了一些合理的行动来确保啊，这些枪支不会被儿童接触。报告还说，目前没有州法律要求对储存在住宅中的所有的枪支要使用一个安全的装置，比方说有锁的盒子或者是扳机锁。这个报告呢，是引用了皮尤研究中心在2017年的一项调查。这个调查是发现有 42% 的成年人是生活在一个拥有枪支的家庭的，大约三分之一有孩子的美国家庭是有枪的。估计呢，是有460万个儿童生活在枪支没有上膛或者是已经上膛的家庭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说啊，在2020年美国有45222起和枪支有关的死亡，其中是有 54% 和枪支有关的死亡是自杀。这个报告呢，还引用了2008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份报告。这个报告还说啊，如果人们是生活在一个有枪支的家庭中呢，谋杀致死的风险会增加 40% 到 170%， 自杀的风险呢会增加 90% 到 460%。 那么根据这个报告，如果给枪支上锁或者是把枪支放在一个有锁的枪匣子里，是不是就会减少这些风险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